恩主，我们为着你赐给我们的爱，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主，这个爱并不是我们配得的，而是主你付上了生命的代价，在十字架上流血舍身，用重价换取回来的，用重价向我们来表达的爱。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能够去尝试去明白你那伟大的爱，也让我们的心被主你的爱所大大的激动，以致主我们能够来对你的爱做出回应。我们是不配的人，但主你拯救我们，我们就是属于你的，我们将我们的生命完全的摆上给你，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求主悦纳，求主使用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软弱的器皿，去成就主你自己的美意，用我们主啊来达成你永恒的计划。我们在你的面前献上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有一对的父子到欧洲去旅行，他们观看维也纳的景色的时候呢，这个小孩就注意到有一间建筑物呢，它的屋顶的形状很特别，是尖尖，好像一个塔一样。然后他就问他的父亲说，那个屋顶尖尖好像一个塔一样的建筑物是什么建筑物呢？他的父亲呢看了一下，就告诉他，哎，你应该知道这个是教堂啊，是教堂。那他的孩子就说，教堂是什么？他的父亲就回答他，他说，教堂就是上帝居住的地方。那这个孩子呢就继续问了，他说，上帝不是居住在天上吗？为什么住在教堂里面呢？被这样一问呢，他的父亲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回答。后来他灵机一动，他就这样说，他说，是，你说的没错，上帝的确住在天上，不过呢他在这边做生意啊。那我相信这个观点没有什么神学的根据了啊，但是呢我想或多或少反映了一般人对教会的看法。为什么呢？因为教会也是神在地上为天国来征召指明的啊一个的组织。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过去几天在教会里面讲了传福音的工作、宣教的工作、布道的工作，这些的工作呢就是这个父亲所谓的上帝的生意了。那我问你，这个生意好不好做呢？好不好做？不好做啊，不太好做。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我们所促销的东西是一个抽象的东西，救恩啊，那是很抽象的，不是一个能够看得见的东西，或者一般人生活当中感觉到很实际需要的东西。那第二呢，我们往往要做这样的工作啊，要花好多的钱，花好多的精力啊，特别如果你要做海外的宣教，你还要花更多的钱出去，但是呢却没有看到明显的业绩的。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为什么教会还是要做传福音的工作呢？为什么教会还要做海外的宣教工作呢？教会维持现状不好吗？教会有什么本钱去做这个跨国的生意呢？结果你看做来做去，很多在这个教会里面的人做这个生意，做来呢做得很不起劲。那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是讲到呢，神引领以色列人越过了约旦河，准备攻打这个迦南地里面的第一座城的一段经文，一段记载啊。他还没打，但是他呢，神给他们一些实际的吩咐。虽然这一段的经文讲的并不是宣教，但是那个也是神的工作。往往神的工作被 背后呢，有一些永恒的原则，是我们呢可以今天用在所有的神的工作上，特别呢是宣教的工作，因为宣教的工作呢是神托付给教会所要做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那今天我们就要从当中来看神工作的原则，以致我们去探讨到底这个宣教的工作有什么值得我们好好投资的。宣教的工作很清楚，是耶稣基督升天以前所颁布给教会给每一个信徒的一个使命，除非我们用上帝的眼光去看这个事工，不然的话我们真的找不到有什么充分的理由我们应该继续的做这一个看来亏本的生意。刚才的经文里面你仔细去思考，你就发现了里面告诉我们几个非常重要的神学的观念啊，是我们做神的工的本钱，是我们为什么要继续投资在宣教传福音的工作上的基本原因。那第一方面呢，这个段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要继续投资在宣教的工作上，因为这个是神必定做成的工，是神一定会做成的工。简单的说，就是宣教事业只有成功没有失败。为什么这样说呢？刚才的经文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一开口说的时候呢，他就说，看啊，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的手中了。如果我是约书亚的话，我可能在这里呢就打断神的话，我说，主啊，你等一等，等一等，我看呢你的语言最好要去修一修。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说，看了，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王都交在你手中了，我们仗都还没有打，你怎么可以用已经呢？已经是用在过去，不是用在未来的啊。那你应该怎么说？你应该说，我将要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王并大能的勇士交在你手中，这样才对。你怎么可以用已经？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那个微妙的关系吗？如果今天你借钱给一个人，他明明还没有还你，他告诉你我已经还给你了，哎，你想他大概要赖账是不是啊？如果有一个异性的朋友，你根本还不认识他，他来到你面前说，哎，你跟他是夫妻，哎呀，你一巴掌就打过去了是不是啊？你怎么还敢嫁给他啊？已经只能够用在过去，不能够用在未来的事情上面。那如果你仔细看圣经，你就发现不只是这里，往往以色列人要去打战的时候，神常常告诉他们说，我已经把敌人交在你们的手中。当你读圣经读到这些不合逻辑的东西的时候呢，你要仔细的思想，因为里面有非常重要的真理。那如果这个是出于人的口，那我告诉你，这个文法的确有问题，应该改。但是现在说话的不是人，而是神。既然是神，那他又有几个很重要的东西在里面。第一方面呢，他用已经是表示呢，神是时间的创造主，他超越时间之上。在神没有过去、现在和未来，只有永恒，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是更重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不但是时间的创造主，他是人类历史的掌管的那位主。他不但是叫以色列人去打战而已，他呢还是那个战争胜负的决定者。他决定要让以色列人打胜，以色列人就打胜。换句话说，他差派以色列人去打战，并不是呢要他们用自己的力量为神作战，不是，而是呢他已经决定要以色列人打胜了，以色列人只是去实现一件神已经决定的事情而已。神不是好像我们预测球赛一样，哎，你看看巴西会赢，还是法国会赢，还是意大利会赢，但是呢，有可能有爆冷的情况出现的。神不是这样，他是决定着，他决定要以色列人赢，以色列人就赢；要以色列人输，以色列人就输。以色列人只是去实现神所已经定的计划而已。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要你看到的是什么？我们做神的工跟世上的工有一个非常基本的差别。这个差别是什么呢？宣教的工作或者神的一切的工作不是一个赌注啊，神命令颁布下来，然后呢就要你靠着自己的力量去为神为教会来打拼，然后呢有可能打赢有可能打输的。不是，世界上任何的一个事业任何一个理想你要追逐的都是这种情况啊。你今天定了一个目标，一个生意你想要做，可能在进行的过程当中你因为面对到一些拦阻和问题，你必须延后，你必须停滞下来，甚至有可能你必须取消这个的计划。但是我告诉你，这样的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在神国的事工上面。无论你表面上看来有时候的确面对很大的拦阻，有时候呢甚至教会的进行的过程当中面对极大的迫害，但是对神的计划一点影响都没有。无论在过程当中有人员伤亡，或者是社会的变迁，或者局势动荡，或者经济起伏，或者呢有什么病毒忽然间起来肆虐，神的计划绝对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神已经定了，有一天当他坐在宝座上的时候呢，那么世上万国万族万民万邦都要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这个是神的计划。我告诉你，既然他已经这样计划，已经这样决定，就一定会做成，不会失败。我今年已经侍奉，全时间侍奉主进入第十年了。十年以前我开始呢全时间投入在宣教的工作上。过去服侍主的日子里面，我看过，我读过，我也经历过很多的事情是我想不通，神啊，为什么你要这样做，你为什么不那样做，我永远不理解。我举一些例子，比如说我们在教会的历史上面曾经看过很多大有能力的神的仆人，但是呢神却把他关在监牢里面，一关就关了二三十年。我在想，如果这些人神让他自由的在外面传福音，不是能够叫很多人信主吗？为什么要把他关在监牢里面呢？有一些很有才华又有好品格又很爱主的一些的青年人，我们看他，哎呀，将来一定能够被神大大的使用，但是神却让他得了绝症，英年早逝。我说，主啊，如果你让他活得长命一点，他不是能够为你的国度做出很多正面的贡献吗？为什么你让他这么快去呢？反过来也是一样，为什么有时候神却容许一些假的仆人，一些的牧师等等，在教会里面因为犯奸淫，因为贪财的缘故呢，破坏了教会的名誉？为什么上帝要容许这些事情？为什么神不让那些对福音关闭的那些国家早日的向神的福音敞开大门？为什么神不让那些拦阻神的福音在他的国家当中传扬的那些领袖早日的下台，这个政府马上换一下？为什么不要这样？我告诉你，我想来想去想不通。我常常想呢，如果我做上帝，我一定是这样做的啊！而且呢，我相信这个福音早在一千年之前可能就传遍全世界了，不用到现在啊，面对这么多的事情。但是我告诉你，当我仔细去思想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看见的是什么呢？是看见的神的旨意不能拦阻，他要做的事情他一定能做到，而且一分一秒都不会差。我们今天用我们自己认为有智慧的方法，其实在神的眼中可能不过是一个愚拙幼稚的游戏而已。神有他的时间，神有他的方法，上帝有他的目标要去达成，可能是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明白。其实你去想，神可以用任何一种方法叫一个人得救，他可以用一只鸡就去使彼得悔改，虽然那只鸡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了伟大的事情。奥古斯丁因为看到一个朋友被雷击死，他就悔改。赫尔曼看到一个冬天的落叶掉下来，他就悔改。著名的施布真因为听见一个不见经传的一个弟兄，他一番劝勉，他就悔改。 著名的布道家穆迪是听见一个老妇人的一个动人的见证，他就悔改。我在服侍主的过程当中，我们夫妇曾经三次向一个姐妹来传福音，她都不愿意信主，但是后来呢，她自己祷告信主了，打电话给我们说，哎，我今天自己决志了，现在呢，准备要去读神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不知道神什么时候工作，神可以用任何一种的方法达到他的目标。这些的事情，这些的见证都在告诉我们，神的旨意不能拦阻。虽然你表面上看到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和拦阻，但是我告诉你，神所拣选的人到最后一个也不会失落。神所预定他要再来的日子，一分一秒都不会差误，都会准时，一切都按照他的计划来应验。为什么呢？因为神是历史的掌管者，这是我们服侍主的人，我们经营教会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缺少的观念。这个也在告诉我们，宣教工作是什么？宣教工作就不只是一个你可以选择要参与或者不要参与的服侍而已。宣教工作是神为人类历史所定，去达到他终极目标的途径，是神永恒计划达成的一个方法。那上帝邀请我们去参与一份，那你可以不参与吗？我告诉你，可以，你可以不参与的。但是你不参与，对神的计划一点影响都没有，不会因为少了你，上帝就慢一秒钟再来，不会啊。那相反过来的是，你不参与，亏损的是你；我不参与，亏损的是我，不是上帝。上帝一点亏损都没有。但是反过来，如果你选择参与，其实不是上帝得益处，是你得益处。因为呢，你参与在这个永恒上帝为历史而定的目标里面，你有份。所以呢，到最后的时候，你跟我因为参与的缘故，就能够与主一起同享那份荣耀。宣教工作值得做吗？值得做，因为这是神一定会做成的工啊。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经文也告诉我们呢，宣教工作是值得我们投资的，不但是因为那是神一定会做成的工，而且呢，是我们能够经历神大能的一个机会。你参与在主所做的工作上的时候，你就不断地经历到上帝的作为在你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刚才我们所看的经文里面，你不用读过神学，你不用上过什么研经的课程，你大概一读你就知道有一个数字是一直出现的。什么数字啊？七，是一直出现的，不是吗？他说呢，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啊，然后呢要绕城七天，第七天的时候要绕城七次，很多的七出现。那你想一想，为什么要七呢？啊，当然这个七字对希伯来人有特殊的意义，就是呢象征完全或者完美的意思了。不过它也只是一个象征的意义而已。如果神真的是一个有大能的神，为什么一定要七呢？六不行吗？八不行吗？难道八它就不能成功，六它也不能成功，只一定要七吗？那换句话说，你用逻辑思考，你用科学的思想去看的话，那这个东西呢是不合逻辑的。如果神的确是大能的主，好像刚才我所说的，他的计划他一定能达成的话，那么为什么他不第一天的时候就叫以色列人冲上去？那不是能够省掉很多时间，省掉很多精力吗？为什么一定要绕城七次了，很麻烦的，这样是不是啊？你仔细去读圣经，圣经里面也有很多一些不合逻辑的吩咐的。那比如说你继续看下去的时候，第十节还告诉我们呢，他说呢，你以色列人绕城前面的那六天呢，一句话也不可以出口啊，啊，不可以讲话啊。那到第七天叫他们呼喊的时候才呼喊，那这个也是很奇怪啊。啊，那我绕城，跟我讲话不讲话，出声不出声有什么关系？难道我讲一句话，以色列人就会失败吗？啊，我告诉你，其实说穿了，这些的东西，上帝所定的，是因为呢，他要我们用他的方法去成就他的事情。 关键在于我们是不是真的完全顺服于他，这个是神所真正在意，也是神要给我们的一个考验。我们顺不顺服他，不会，虽然不会影响上帝的计划的进行，但是会影响到上帝要不要用你用我来成就他的工作。那我这个的论点呢，从接着下来的事件当中，你就发现呢有一些可以证明的。比如说当他们要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神还有一个不合逻辑的吩咐。这个吩咐是什么呢？就是呢，他说你去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任何当灭之物，应该灭掉的东西，你都不可以拿。那我告诉你，听了这些吩咐以后，以色列人当中有一个人就像我们一样，有很有逻辑思考，也很有科学头脑的，这个人叫做亚干呢。那他就想了，难道我去拿敌人的东西就会连累到以色列人吗？怎么会呢？这个东西不合逻辑的。那我这些很多很宝贵的东西，我拿了以后，哎，我献给上帝，那也很好嘛，啊，或者呢，我拿了起来，哎，能够呢，跟其他的敌人来炫耀，那也不错嘛。你就这样灭掉，那不是很可惜吗？啊，这个是他的逻辑思维跟我们一样啊。结果呢，他呢就在耶利哥的战役当中呢，就拿了漂亮的试拿衣服，还有一些金和银呢。后来这件事情以后，以色列人呢就打胜了耶利哥，然后呢转移到下一个目标，那个目标就是爱城。那从逻辑思考，从科学的角度来说，爱城啊是很容易就打胜的。为什么呢？因为耶利哥是大城，而爱城是小城。当耶稣亚差派探子去看爱城的时候呢，那些探子回来说，哎呀，我们不用全部人上去，两三千人上去就够了。为什么呢？因为那边人少。哎，这个很逻辑，不是吗？耶利哥这么大的城，以色列人都能够打胜，爱城小城算什么，不是吗？啊，但是我告诉你，当他们去攻打爱城的时候打输了。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么大的城能够赢，这么小的城会输掉呢？原因就在另外一个不合逻辑的事情上面，就是在耶利哥的战役当中，亚干偷拿了示拿衣服，还有一些金和银。我用这么长的篇的话来解释这个命题来做什么呢？是要证明一件事情，其实神所真正在乎的是我们是不是完全的顺服他。他做事情不一定要合乎逻辑，合乎科学。就好像呢，他要我们去做宣教的工作，这个呢看起来根本不是一件好做的生意啊。但是他定了方法，他要我们去做，因为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丰富的经历到他的作为啊。我刚才说，虽然神要定的工作他一定能做成，但是你顺不顺服将决定上帝要不要用你来成就这件事情。往往我们做神的工作的时候呢，也有很多科学的思想，很多很逻辑的思考。我们想，哎呀，我自己的钱都不够用了，怎么能够还奉献在宣教的工作上呢？等到我有更多的钱再说吧，这是很逻辑很科学。我自己都不是很有才华的人，让那些更有才华的人起来去服侍主吧，为什么叫我呢？我自己的家人都还没信主，我怎么能够跟朋友传福音，更不要说要到外面去做宣教的工作了，等我的家人信主了再说吧。我自己的教会都有很大的需要，为什么我们还要派人出去在外面来宣教呢？等我们教会的人才更多的时候再说吧。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都是很科学的思想，但是我告诉你，你知道为什么你的生命当中很少经历到神迹吗？原因很简单，因为什么都合你的逻辑，哪里还有神迹啊？神迹就是不合逻辑的嘛，啊，神迹就是不合理的嘛，神迹要不合理才合理啊，神迹合理是不合理的，你明白吗？啊，因为我们逻辑到一个地步，把上帝的伟大的作为限制在我们的狭窄的思想里面，那我们根本看不到神迹了。就好像呢，你看一部电影，你一开始看你就知道这个电影的结局是什么，这个电影还好看吗？不好看的嘛，是不是啊？ 那意思是说，有一些的东西要需要超乎我们预料之外，那才是精彩的啊！刚才的经文里面很清楚的，虽然它不合逻辑，但是那是神吩咐的方法，只要我们愿意顺从他，我们就能够经历到他的作为。戴德生这个中国伟大的一个宣教士，他曾经说过呢，他说用神的方法去做神的工，就不会断绝上帝的供应。这句话历史证明是真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虽然也许你的钱真的不是很多，但是神要我们投资在永恒的事业上，那你敢敢奉献，我告诉你，你就经历到上帝怎么样供应你一切需要的神迹。虽然你的才华不是很多，但是你把自己的生命摆上给主，你就经历到上帝怎么样用软弱的人去成就他的计划的这个神迹。虽然你自己的教会也有需要，但是上帝呼召人去参与海外宣教的工作的时候，你仍然这样顺服去做，你就经历到上帝什么样扩张我们教会的境界。上帝有许许多多的作为等待我们去经历，但是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必须先顺服，就好像他要以色列人按照他的方法去做一样。我们也是一样，上帝的吩咐是怎么样清楚，虽然很多时候我们想也想不透，但是上帝这样吩咐，你就要有一个单纯的心去顺服。这样的时候呢，你就经历到上帝的作为啊！所以我说宣教工作是值得我们做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是我们经历上帝作为的机会啊！这个呢，是一个每天只来做礼拜的人不能够经历，除非你真正的愿意回应主，服侍上帝。宣教工作值得做，因为这是一个只有成功没有失败的事业，因为这是一个我们能够经历上帝大能的机会。第三，经文里面也告诉我们，任何神所吩咐的工作都是值得我们做的，特别是宣教的工作值得我们做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是世人最需要的消息，那是世人最需要的消息。我们有一个庞大的市场，但是没有任何的竞争对手，我们可以自由的去做我们要神要我们做的这个事。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刚才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第四节说，你要吩咐七个祭司呢，拿着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面。以色列的号角他们要吹号角的，有两种的号角，一种的号角呢叫做银号角。银号角呢是记载在民数记第十章第一到第十节。什么时候以色列人要吹银色的号角呢？就是呢他们要召聚会众的时候，要开会了有些什么节期，或者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候要起行他们安宁在一个地方要开始走的时候，他们要吹这个号角。那更常用的时候呢，就是他们要召聚会众跟敌人打战的时候，就要吹银号角另外一种号角呢叫做羊号角。这个羊号角记载在利未记第25章。这个羊号角它的原来的文字就是希伯来文跟喜年的这个字呢是同一个字根的。那所以呢，什么时候吹这个羊号角呢？就是以色列人庆祝喜年到来的时候。什么是喜年？以色列人按照他们的这个律法呢，土地耕种6年的时候之后呢，第7年就是一个安息年那7个安息年之后就是49年的第50年，就是一个喜年。喜年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呢？就是所有遍地的居民还有这些的奴隶都要无条件的得到释放。那以前你在过去的日子当中因为贫穷，你售出了自己的土地，也能够在那一年里面呢无条件的归回给原主。那在喜年到来的第一天呢，他们就要吹羊号角来庆祝亲爱的弟兄姐妹，按照我这样的分析，如果要打耶利哥城的话，应该吹什么号角应该是吹银号角，对不对？应该吹银号角的，为什么要吹羊号角呢是不是上帝讲错了？ 我相信不会啦，是不是以色列人拿错了？不会啦，因为刚才是上帝讲的话嘛，哈。为什么吹羊号角呢？那我告诉你，说穿了，这个迦南地的第一个战役就是耶利哥城，在神的眼中并不是真正一场战，而是呢要宣告禧年的到来。为什么我这样讲哈？你去把禧年的教训跟以色列人攻打迦南地的教训把它摆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发现它有共同的地方。禧年所要强调的是什么呢？是神的主权，神对这块土地有他绝对的主权，所以他把这块地赐给以色列人。那你没有一个人呢能够拥有别人的土地呢啊，拥有到很长久的，不能。到了禧年的时候你都要无条件的归回，你也不能够拥有一个奴隶拥有的啊，永久的属于你，不能。到了禧年的时候你要归回，因为什么？因为它是原本是属于上帝的，那是强调上帝的主权。那到迦南地的时候呢，当时以色列人还没有攻占这块地为他们自己的产业，那个时候呢是被很多的外邦城邦所统治，包括米甸人啊、摩亚人啊、亚门人啊、等等非利士人啊，他们占有了神所应许赐给亚伯拉罕后裔的这块地。那么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呢，他就是要宣告这块地重新的属于神，而神要赐给自己的百姓。这个是禧年。禧年的教训后来到了新约的时候被应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有一次耶稣基督刚刚出道传福音不久，他来到拿撒勒城那里呢，他进到会堂，有人递给他一个书卷，他就打开了啊，他读了一节的经文，是这个出自于以赛亚书第61章的，我读给大家听那段的经文。他说什么呢？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受压制的得自由。那这些东西就是刚才我所说的禧年里面的条例了。到最后一句话他说呢，我要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然后耶稣基督还补上一句，他说呢，今天这个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换句话说，这些的经文到至终要预言耶稣基督所要做的工作。原来世人都犯了罪，我们跟神断绝了关系，我们被从此呢被罪恶所捆绑，被忧郁恐惧，被死亡，被种种的不好的习惯捆绑着我们。但是耶稣基督来了，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又赐下圣灵在我们里面更新我们，使我们有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就是我们摆脱一切的恐惧、一切的罪恶、一切的死亡、一切恶习的一个开始。我告诉你，那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宣告禧年的到来啊。换句话说，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所谓的传福音工作。我们把这个新的生命传达给那些活在捆绑当中的人，我们要他们呢在主里面得着真正的自由。这样看你就知道，这个是世人最需要的消息。虽然他们一点也不觉得，他们觉得了自己需要的是钱，他们觉得自己需要的是安逸的生活，他们觉得自己需要的是地位等等，但是我们有比他们更透视的眼光，知道世人真正的需要不是那些东西，而是他们的灵魂要得释放，而是呢他们要得到新的生命。这是他们最需要的消息，而且没有其他的人能够提供这个消息，我们没有任何的竞争对手，这是最好做的生意，你知道吗？啊，世人最需要的消息。今天的广告业能够把很多我们根本不太需要的东西讲到每个人都来抢购，所以你买了一大堆你不太需要的东西。但是现在我们所拥有的是最好的东西，我们有没有传达出去？我是一个做广告的人，我记得我在Form 4的时候呢，我们学校有一个科目叫做 Gemahiran Hidup 啊，生活技能。这个科目里面呢，就叫你种豆芽啦、种菜啦，或者是做一些小生意啊，卖给同学们赚一些钱，这样啊，过生活的技能了。 那我知道那个时候我们什么都不会做，那老师要我们做生意，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就想，哎，做 hot dog 最好啊，哎， hot dog 很简单，你买面包、买香肠、买一些料配上去就是了。那老实说，我们当时做 hot dog 的时候呢，真根本没有尝试过我们做的 hot dog 好不好吃，或者呢去改良怎么样做才更好吃。但是我告诉你，我们的销量是全校最高的，到最后还拿奖啊？为什么呢？因为广告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是做广告的啊。那当时我们是怎么样的？先派传单，谁要就订，我们就按量制作多少就分给他们这样了啊。那所以在做广告的时候呢，我就用我的画画技巧呢，哎，去做广告。我画一个漂亮的面包，里面夹着一个又大又肥的香肠啊。画的里面的配料也很有分量啊，生菜啦，番茄啦，黄瓜啦，再浇上一点点这个漂亮的啊，这个 mayonnaise 啊，上面再画一些喷出香喷喷的烟呢、啊，那、在角落那边再画一个大嘴巴的卡通人物，嘴角这边还淌着口水的啦，啊，然后再写了一些动人的标语上去，我告诉你，一派出去啊，看到的人垂涎三尺，啊。但是当你拿到真正 hot dog 的时候，大失所望，大失所望。那我这种广告的背景，当我来到我变成一个传道人的时候，给我有很深的启发。我过去能够把一个不好的东西打一个广告，大家都来抢购。那现在我所拥有的是最好的东西，是神的福音，是世人最需要的消息。我知道，我用尽我的智慧，我用尽我的口才，都没有办法把这个福音的好处表达得完全，但是我能不能够真的传达到让别人真的感觉到自己需要这个福音。很可惜的是，我到过很多的教会，我听过很多的人在台上传福音，或者呢在私底下做个人布道的时候，这个福音听起来可有可无，这个福音听起来感觉到是你有空多一点时间的时候你才来想着这些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我们今天所需要，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是世人最需要的，至少我们应该传的让他们只感觉到他们真的需要。所以我们不要只是在教会里面搞搞很多的节目，我们应该花更多的心思去想我们能够怎么样把这个消息表达得更好。这个不是传道人牧师的责任，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当有的使命，把这个好消息传达出去。话说回来，宣教工作值得我们做吗？我告诉你，值得。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工作只有成功没有失败，上帝一定会做成。值得做吗？值得，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经历到上帝大能的彰显。值得做吗？值得，因为我们有庞大的市场却没有竞争对手，我们拥有世人最需要的东西。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将我们的生命投资在宣教伟大的事业。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将自己的生命交托在你的恩手，求你使用，求你让我们看见服侍你的荣耀，让我们看见服侍你的这个尊贵的事业，让我们看见宣教使命的伟大，让我们看见主这些值得我们投资的因素，以致主我们将我们的生命投资在里面，一生为你而活，一生去传扬主你自己的福音。求主你用我们，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做什么，但是主你要我们的不是要用我们的力量去做，而是呢透过顺服你去经历你的大能，看你怎么样透过我们的生命来成就伟大的事，那个你一定会做成的事。主啊，你赐给我们一颗爱灵魂的心，让我们真的看见世人需要主，我们拥有这好的消息，如果不是我们去传，主啊，就没有人能够去传。求主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迫切感，主啊，去参与在你为我们定的计划和使命里面，用我们，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